四十二战里面所经过的攻克，所以这个不在我们的范围。但是要紧，基本上那个大体的情形，那么我们这一次读过《民数记》以后，那么应该是更清楚、更清楚了。那么是《民数记》33章才告诉我们这些战已经经过了40年，怎么知道？因为38节，以色列出了埃及第40年正月初一日，祭司亚伦遵着耶华的吩咐上何尔上，就死在那里。所以这个明显是40年以后的故事了。所以你看见这42战，等到都提过了以后，然后就讲到产业的事情。所以到了34章，很自然的就讲到迦南地的境界。那么这个如果大家读约书亚记就更清楚了，这里不过稍微提一下就是了，稍微提一下就是了。那么这里有趣的就是34章第5节，从衙门转到埃及小河，直通到海为止。这个埃及小河不是什么？不是这个尼罗河，埃及小河乃是一个什么？乃是一个这个汉谷，到现在是汉谷。那么这个汉谷呢，是这个是靠近什么？是已经，就是说，你沿着什么呢？你沿着腓力斯人的大道，就是海边大道，你沿海往北走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一条横着的，就是东西向的一个 wadi， 就是一个汉谷。那么，但是这是常常有的时候有水，它就是一条河，所以这个河以北就是迦南地，河以南就是埃及，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的。那么，所以九个半支派呢，就是分散在这个迦南约旦河西。那么，这个就是34节给我们看到的。那么34节的下半段就给我们看见谁是在那里，要给那个分地为业的人名字，这些人都是首领嘛，那么也把他们的名字记录在这里。所以你看得出来，从33章以后，根本现在就是等于做一个，等于是个拔一样，等于做一个总结论一样，就把民数记的大概把它打了一个结。所以这里面一共经过了42战，那么现在呢，我们终于就到了35章。那么到了35章，还是在摩亚平原和约旦河边，耶利河还是在那里。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因为现在一切都是往前看，都是讲，所以你看神借着摩西，在他还没有死以前，神没有埋葬以前，他就千叮咛万叮咛，所以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拨出48个城来给利未人，因为他们没有产业。那不光这样，这个48个城里面有6个城要做逃城。这什么意思呢？如果一个人因着失误，比方说他砍这个树木的时候不小心那个斧头飞出去了，结果有的人就致死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这个时候，那么你不是故意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逃到逃城去。那么你只要逃到逃城去，那么你就不会被定罪。所以这个是神特别立了逃城。那么这个逃城一共是6座，在约旦河东是3座，在约旦河西是3座。所以逃城呢，也给我们看是神的怜悯。虽然到了这个过了约旦河以后，那么神就预备了些逃城。所以这个呢，大概就是第35章所告诉我们。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算是来到了第36章。那么我们读36章的时候啊，好像是很容易，但是你很难很难，到底为什么民数记这么结束的？那么我简单的说，到底36章讲什么？我们在27章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5个女儿？就是他的爸爸呢没有儿子，所以呢他就到摩西面前去，结果后来神就答应他，就是以后有了新的条例，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儿子，他的产业应该给他女儿。所以你看这个5个女儿他们都得到产业了。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他们得产业，那么当然你有了产业呢，就容易引起注意，就很容易嫁出去。所以等到你嫁出去，有问题就麻烦了。 因为什么呢？如果你嫁给犹大支派的话，假定你嫁给犹大支派的话，那么好了，你这个产业就跑到哪里去？就跑到你先生那里去了。所以呢，后来呀、谁呀、就是因为这个五个女儿的他们的支派是什么支派？他们是马拿西支派。你知道马拿西支派，你去算人数根本就不多了，是不是？所以人数不多呢，你就知道说他们的产业本来就不多了。然后呢，如果一生是五个女儿，然后五个女儿都嫁到别地方去的话，那么这个地方这个本来不就是所有的产业就变少了吗？所以呢，他们就到这个摩西面前去，就跟摩西提起。那摩西呢，然后摩西就照着耶和华就吩咐以色列人说，约瑟支派的人说的话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所以现在就是论到希罗非哈的众女儿，刚才五个女儿是希罗非哈的众女儿，所以耶和华这样吩咐说，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给同宗支派的人。那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啊，嫁给同宗支派，所以这样的以色列的产业就不会从这个支派归到那个支派，那么这样就会乱掉了，对不对？所以这样就不乱了。所以呢，下面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那么希罗非哈的众女儿就怎样行。所以果然呢，你看见肥水不流外田。那么最后呢，你看见所有马拿西支派的这些那好处呢，就通通就给了马拿西。然后第十三节，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借助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那就完了。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历史我懂了，这个属灵的意思在哪里？你懂我的意思吗？为什么整个民数记就这么就讲肥水不流外田就完就结束了？那么这个不是很奇怪吗？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问主，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很仔细的读圣经。所以首先你要问，到底啊这个五个女儿他们的财产在哪里？他们的产业在哪里？要把它弄清楚。那么在哪里呢？你首先要看它是属于什么支派的。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看27章，再把它读清楚一点。所以这个就是怎么读圣经，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我们用这个来做例子就很清楚了。你看呢、啊？今天我们没有把圣经读清楚，因为我们的事实没有找到。如果你把事实通通收在一起，你就清楚了。所以尼弟兄讲得很好啊，他说你如果把事实找到了，你的光已经亮光已经是一半了。我们现在搞不清楚，因为我们知道是五个女儿，如此而已，然后就完了。但是不，那个五个女儿她到底是什么支派的，我们要弄清楚。所以27章哈，第一节，属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好，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各族，有马拿西的玄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然后呢才是希罗非哈的儿子女儿，对不对？好，现在有几个名字你要记得，一个马吉你要记得，好，对不对？那马吉要记得，然后呢，基列如果你能记得也很好。好，那么这是27章，我们找不到太多的资料。那现在呢，我们，但是等到你看哈，32章那里就应该会很清楚，因为32章讲到犹便加得二支派，还有呢，马拿西也在里面呢。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呢，那么会不会这个五个女儿他们的地根本在约旦河东，要弄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去找资料，找圣经，让使徒的话怎么说。好，那么讲到马拿西的两个半支派他们到底产业在哪里，那么很清楚，32章，刚才我是故意跳掉的，那就是33节。现在我们稍微把它读清楚一点哈，读清楚一点。摩西将亚摩利王西宏的国和巴山王，所以他们两个都是亚摩利人，对不对？现在巴山王呢是比较个子高大的，就是巨人国。那么巴山王恶的国连那地和周围的城邑都给了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并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半个支派，所以是两个半支派。那刚才到底在哪里？我们知道马拿西的半个支派是在什么？靠近巴山那个，今天叙利亚嘛，就是葛兰高地嘛，也就是波大尼嘛，就在那一带。我想很清楚，约旦河外的波大尼，这个是马拿西半个支派。好了，那么现在我们不管加德，也不管流便，因为要紧的是什么？ 是马拿西。好了，所以现在我们看39节，马拿西的儿子麻吉，你看没有错，对不对？他的子孙往哪里去？往基列去，占了那地，就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好，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了，就给我们看见这个那么很明显的。那么然后第40节，摩西将基列赐给马拿西的儿子麻吉，还有他子孙就住在那里。好，那么这个印象就深刻了。那么然后呢，我们没有时间，如果你有时间你再到约书亚里面去找，然后讲到约书亚找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马拿西的这一班人他们在哪里，他们靠近什么，他们靠近巴山的京城。所以现在大概他们的产业在哪里呢？我们把这个地图再看一次，最后一次地图，你看翻过来地图，就是那个分产业这个迦南分区的地图，我们再看一次你就清楚了。那现在哈，我告诉你大概他们的产业，这个五个女儿他们的产业在哪里。他们的产业呢，应该就是在，你看到亚斯他路吗？有没有？有。那么亚斯他路下面不是有像河一样，那个就是支流嘛，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基利西嘛，你知道吗？这就是主耶稣遇见他们的地方。所以大概这五个女儿他们所得的产业就在这一带，就根本就在这一带。好了，大家想想看，如果他们的产业在这里的话，假定她嫁给犹大支派，那怎么办？嫁给犹大支派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约旦河东的地呢就变成谁的了？变成她的丈夫是犹大人嘛，就变成她的了，明白吗？那么还有问题在这里，假定说以法莲也有这些女儿，也嫁给了马拿西，那现在问题是什么？变成他们的这个什么东西，变成他们的产业就跑到哪里去？跑到约旦河东去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为什么讲到这个五个女儿？为什么讲到他们是马拿西的后裔？为什么讲到他们是在约旦河东？所以这里面有一件事很重要的，虽然他们提起来是只是想到肥水不流外田，但神所看见的比这个更广。所以神所定下来的条例就是说，你只能够，女儿只能够嫁给你什么同个支派的人。所以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如果这件事被保留的话，那意思就是说，约旦河东的永远是约旦河东的，约旦河西的永远是约旦河西的。这两个产业有分别的，一个代表上好的，一个代表次好的，两个东西不能兑换的。所以你想想看，你好不容易你今天到了哪里，你今天到了迦南，但是结果呢，因为你嫁给了约旦河东，结果你产业又跑到哪里？跑到约旦河东去了。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约旦河东是赐给那些宁愿凝聚次好的人，但是为着那些要上好的人呢，你看见说他们所得的乃是最好的供应。所以弟兄姊妹，到了最后一章的时候，神给我们看，他所要的是那个上好，他要给我们的是迦南美地。所以只有迦南美地才代表第42站。如果你再回到这边，你只有41站，连第二最后一站都没有，结局没有。但是不要忘记结局什么，结局是代表成熟，结局代表什么，结局就代表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睛一定要看清楚这个民数记是怎么结束的呢？民数是结束在神因着这个马拿西支派的人，他们有了挂虑了，就是他们只想到他们的利益，但是神在这里要建立一个次序，就是说既然迦南是他们最终的产业，你看见吗？他们进去，他们果然得着他们最终的。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见说这样和约旦河东的产业跟约旦河西的产业就不是混起来了。那么到底上好就是上好，次好就是次好。所以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最终的目的。